世间没有好也没有坏，只有因果在。世间没有对也没有错，只有分别在。世间没有是也没有非，只有执着在。学佛人要深信因果，放下妄想、分别执着，去除人我是非，才能看破看透啊。人生的苦就是人间的七情六欲所产生，修行就是要离苦得乐，无痛不快，无苦和甜，所以叫痛快啊。所以一个人活着就是一种修心，人生的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。修心不是要避开烦恼，而是要去除无明，抵制自己的取舍心、得失心。今生不借此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啊。学佛人要懂得，教你修行的人是你自己，不想修行埋葬你自己的也是你自己，愿意帮助自己的也是你自己，毁灭你的也是你自己。所以佛法界讲自性自度，心本不苦，苦是因为我们的迷乱和妄想心。心本无累，累的是放不下太多太多欲望，像手中的沙子，你握得越紧，它失去的越多呀。佛陀从来不勉强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，他只是告诉我们何者为善，何者为恶。所以能够好好的学佛的人才能懂得这个世界上善恶，所以能够明心见性的人才能知足常乐呀。在澳大利亚有14000名医生和医科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，医科学生和不到30岁的年轻医生都有自杀念头和心理问题，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，他们直接的和间接的都想过要自杀。就在2016年的调查当中，有一半的医生和学生、医科学生都有过想自杀、不想活，所以证明和谁交朋友、和谁接触的多，就会得到和接触人一样的病因。所以要想解脱，就要想和一些想得通的人在一起，要想改正自己的错误，就要真心忏悔，要想开悟，就要真正的摆脱烦恼，来学习佛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摆脱烦恼，就要跟佛菩萨接近， 天天念经就是思念着我们伟大的佛，天天慈悲就是跟我们观世音菩萨天天在一起呀。生命要靠自己来掌握，凡事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想就是慈悲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树立敌人，因为就算你骂了他了，你诽谤他了，别人受过了伤害，但你骂他的那些话就犹如在空谷当中回声一样，喂喂喂喂喂，最后还是让你自己听到啊。不争不贪不求就是开悟，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，那就叫解脱呀。人生中不争就是慈悲，不辩不跟人家辩论就是智慧，不闻就是清净，不看就是自在，不贪就是布施，断恶就是行善，改过就是忏悔，谦卑就是礼佛，守礼就是持戒，原谅就是解脱，知足就是放下，利人就是利己。所以学佛人就是要人成即佛成。开心吗啦？这个地方好像来过好几次了，大家来了像回娘家一样。就是我进来的时候路太小了，再加上很多人要抓我，所以我非常的无畏。有一个小山窗十分的闭塞，在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呢，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这个小山村。有一天一个旅行的人来到这里，这位旅行的人就问这个村民说，你们知道你们的村庄在哪里吗？村民都笑了，心想，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村庄里，怎么不知道自己村庄在哪里呢？这个旅行的人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既然知道你们在哪里，那么你们告诉我到底在哪里。结果轮到村庄里的人说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回答了出来。这个旅行的人就带走了村里的一个年轻人，跟他一起去行走四方。年轻人跟他走遍了千山万水，一次坐下来休息的时候，这位旅行的人就问青年人，现在你知道我们的村庄在哪里了吗？先生，当你把我带出村庄之后，我才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村庄的具体方位。世事皆是如此，只有跳出其中才能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才能真正的知道自己的村庄在哪里。一个人只有跳出人我是非当中，只有无我，才能跳出五欲六尘，才能真正了解自我，超脱自我。有一个佛学故事，说有一个人在屋檐下躲雨，看见观世音菩萨撑着伞走过来，这是个，可能是个预言吧。这个人说，观世音菩萨， 我很法喜看到你了，你普度一下众生，带我一段路吧。观世音菩萨说，我在雨里，你在檐下，而檐下无雨，你不需要我度。这人立刻跳出屋檐，站在雨中。现在观世音菩萨，我也在雨中了，你该度我了吧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你在雨中，我也在雨中，我没有被淋湿，因为我有伞，你被淋湿，因为没有伞，所以你不是我度自己，而是伞在度我。你要想度，不必找我，你去找伞吧。观世音菩萨说完走了。第二天，这个人遇到了难事，到庙里去求观世音菩萨。走进庙里，才发现观世音菩萨向前有一个人也在拜。那个人长得和观世音菩萨一模一样。这个人就问：“请问你是观世音菩萨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正是观世音。”那你为什么还拜自己呀？观世音菩萨说：“我也会遇到渡人的难事，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呀。”所以很多人经常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你救救我。”所以你们要记住啊，求师父不如求你们心中的大佛呀。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求来的，是靠自己修来的。遇到事情要用自身的力量，我们不能只依赖别人，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开创出一条路来。我们要逆转这个六道轮回的因，就是靠我们今天就修，只有今天种下善因，才能等到以后的善果呀。师父知道跟你们再一次也不容易，很多人来看师父，所以我要把最精彩最好的都告诉你们。不懂得珍惜的人，就是给你一座金山，你也不会快乐。不懂得宽容的人，再多的朋友也会离开你。不懂得感恩的人，再聪明也难以成功。不懂修行的人，再念多少经也不能成功。不懂得满足的人，再富有也难以幸福。不懂慈悲的人，再精进也难以解脱呀。学会人生，如果你有六不懂，你就会失去你的慧命。如果你现在还感觉你很幸福，你要珍惜呀。我们今生相遇的佛友，不知道是前世多少次的共患难、共修心所集成的善缘。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里一起能够修心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事你们在一起努力的修心学佛，相互帮助，这是善缘呐，切记珍惜呀。今生的钱财名利，那是在轮回路上行善积德的福报，一生中有些悲惨的遭遇，那是轮回中无法逃避的恶果呀。 所以过去造的因，今世才会受果报。湖南南边有一个人叫于一郎，生前喜欢放生和塑造佛像，死后突然之间魂魄飘飘荡荡，飘飘悠悠的在大道上看到有很多的飞禽走兽，鱼都游在空中，很多的飞禽走兽都来迎接他，因为他放生很多。他又看见一千余名和尚，就是一千多位和尚，他们一起在合掌，一起在恭迎他一样。到了一座宫殿，这个时候阎王老爷检查他生死簿，一看上面写着赎卖动物傍身，救护动物。阎王老爷一看，很难得的微微一笑，因为阎王老爷不笑了啊，所以马上说命令判官增加24岁。为什么？一轮是12岁，给他增加放生的功德2轮，那就是24岁。穿官衣的差人就领他回去，过一会儿他又醒过来了。希望你们多放生，也会把你们领回来。种善因得善果，很多人的寿长是靠放生得来的。今天种的善还未报，是因为善种还没有完全成熟。尤其刚煮熟的饭，闻着不会马上香一样，继续放生，继续做好事，继续行善，继续救度众生，你一定会闻到香喷喷的慈悲之饭啊。那个啊，这个同学打进电话，请台长为他儿子看图腾。他儿子不用功，台长看出来，贪玩不睡觉，整个人停不上来。我看到他身上有很多青蛙，他说他小时候治病抓了很多青蛙啊，现在都在他儿子身上了。接着他问他儿子的工作什么，台长说他啊，这个是以后可以做供销。供销呢是句老话，过去说有供销科的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哪叫供销啊？现在讲话哇好听了，叫什么？说你好笑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好吧？啊。
师傅，我儿子是96年，属鼠的。
哦，他现在不用功了。
对对对，
哎，
对他对对，
整天贪玩，而且晚上不要睡觉。
啊、
哦，我告诉你、啊，你这儿子呢、身上没有大灵性，小灵性，青蛙，青蛙，好多青蛙。
哦，对对，那我知道了。我小的时候给为了治病给抓了很多青蛙，可能都在他身上。
看见了吗？
嗯，对，师傅说的很对，很对。我小的时候抓了很多很多青蛙，
你看了吧，
我这自己都知道。
啊、全部到他身上去了。所以他这个孩子整天在家里、人停不下来的，一会儿做这个，一会儿讲，一会儿弄的。
对对对。
啊、
那他这个将来能做个什么工作比较合适，师傅？
他两个工作可以做。
啊。
一个嘛做供销，
供销啊，
啊，还有一个嘛做设计，啊，
哦、啊，他现在学的是一个电子商务，
电子商务啊，那就是跟供销有关系的，
啊，对
以后在网上买东西啊，卖东西啊，商业嘛，
对对对，他就学的这个。
那么就是那就是供销呀。但是台长们比较老实一点了，这像台长这年龄嘛，我们那年代买东西买卖东西啊，就叫供销，供销科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师傅说的很对。嗯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
谢谢。那个时候供销科长不要太吃香哦，不得了的。在清朝乾隆时期，在新疆北部阿拉泰地区发现了大型的金矿。那么关内呢，就是关内关外，关内呢很多的流民，就是大家就出去的就流民啊，他们都迫于生计，哎呀，一听说那里可以淘金，大家全部都去挖矿淘金去了。当时呢，清政府呢住在迪化，迪化呢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，那个时候叫迪化。大臣呢知道这件事情，害怕呢啊这个老百姓太多引发骚乱，就找人来商量，说想办法呢阻止那么多关内的老百姓去淘金啊，淘金。有人就出主意了，说很简单，在通往阿拉泰金矿区有一条咽喉的道路，只要政府清政府只要派兵把守在那里进出的关口，不准粮食进去，里面的人没粮食，时间长了就会乖乖的出来。这一句话呢，他说叫一剑封喉，一把剑把喉咙封掉了，那是武当小说里边的一剑封喉，不攻自破好方法。结果呢，当地的那个这个清政府的官呢，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，派兵呢就把守了这个金矿的咽喉之道，不往里边送粮食。金矿区里面有好几万人，粮食一缺出乱子了，这些流民呢翻山越岭呢就逃出了矿区，生活无以为继，铤而走险，翻山越岭，打家劫舍，成了危害一方的土匪，让清政府头痛不已。朝廷呢派兵多次去围剿，打了好几年，耗费了大量的银两，损折了不少兵将，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，土匪越剿越多，堵是堵不住，没办法。结果朝廷呢又采纳了一位高参的建议，这个高参说堵不如疏，就是疏散的疏了。他说当年大禹治水就是用疏导的方法，既然淘金的人挡不住，不如干脆放开让他们去淘吧，只需要在进入金矿区的要道上设个关卡，淘金的人淘了金要出来可以呀，你只要照章给朝廷纳税就可以了。就这样淘金的人老百姓百姓呢有了收入，当时清朝政府也有了新的进账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谁还愿意去当土匪呢？朝廷也不用耗费银两去剿土匪，就这么一个关卡，让很多的百姓和朝廷实现了用现在话讲叫双赢，这是输出来的结果。台长每一个故事都有我学佛的含义，你们都知道，这个告诉大家很多事情赌不如输。今天恨别人，人家欺负你，你很难过很伤心，你把这口气堵在心中，不如把它疏散掉，因为延缓问题就是堵出来的毛病。所以很多人身体越堵越不好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来越难过，结果越堵得哼，心越毛病越大。所以疏就是矛盾的化解，小事 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疏通渠道，困难自然迎刃而解。所以学佛要学会疏导，做人要学会自己解脱，想通想明白就是给自己交税，就是让自己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问题解决的方法。能够想通的人就是有智慧。菩萨天天在唤醒我们的意识神识，菩萨在帮助我们寻找真正的自我，要放掉假我，寻求真我，放掉忘我，寻求实我，追求人间的实相，苦空无常，放弃假空、空相和幻相。因为我们拥有的肉体都是幻觉，到了百年之后，一切都会化为乌有，这就是色。色即是空，真正拥有你神识的智慧，并拥有佛法的加持，才能看到真实的相，那就叫实相啊。我觉得大家一听我讲到《心经》里边的东西，你们就特别开心。不鼓掌不开心我不讲了，对不对啊？跟你们讲一点点好不好啊？心经讲不完的，你别看这么短呐、不得了的。今天跟你们讲一句叫什么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大家想听吗？天天在念又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来听老僧慢慢给你们道来。般若是什么？般若大家知道都叫智慧，对不对？但是人间的智慧它不能称为般若，因为般若它在经文上面它已经远远超过人的智慧，它是拥有真正的佛的智慧，所以它是有境界的，它是一种超自然的智慧，所以含义不同，它就没有把般若直接翻译成智慧，否则叫行深智慧波罗蜜多时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们经常讲，哎呦，这个人很有智慧，哎呦，那个人很有智慧。且慢，打住，那是人间的智慧，我们要学习菩萨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。所以般若已经上升到佛菩萨境界的智慧。所以般若是什么？就是彼岸啊，般若彼岸。蜜多是什么呢？不是蜂蜜多啊，蜜多就是离开、远离或者到达了，就是我们离开了执着和染着的心，就是到达了，就是离开了凡尘，所以波罗蜜多就叫到达彼岸。心经当中说行深波罗波罗蜜多时，实际上这句意思就是一切为事所变。为事什么？就是说你的意识在变化，所以你的一切在人间 在你修行的路当中，你的意识起变化了，所以唯心所现，你的心就会随着你的意识而转变，一切都是在变化。这就是你的心想什么，你的意念才会显现什么。那么里边有一个波罗波罗蜜多时，时是什么？时就是使时间，这个时间就是过去时、现在时、未来时，指三个时间。用这三个时间，用我们的般若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当中讲的过去不可得、未来不可得、现在不可得呀。未来如果我们有般若，所以我们就会懂得现在不可得。现在我们有般若，我们就会懂得过去不可得。所以那些天天在伤心流泪回忆过去，想不通想自杀很难过的人，他们因为还在想得到过去，那么就离开了般若。所以般若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过去时、现在时、未来时都不可得，所以说行生波罗蜜多蜜多时啊。讲的卖力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是使出浑身的劲儿，我也不管明天几万人，我就把你们当成几万人这么讲，至少你们的掌声要像几万人嘛。开心就好，法喜充满，气场好得不得了，那就是在天上。好了，非常好。学佛人要懂得去掉自己的妄念，存下就是存在你心中的真诚，寻觅与生俱来本来就存在以虚幻当中的本性，要跟着高僧大德学深不可测永无止境的佛法，减少人间的欲望，慢慢的用自己的定力去除欲望，叫去假存真。大家明白了吗？走正确的人生路，走回天上的路，走回我们至上最深的源头佛缘，就是你来人间的目的呀。